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台法轮功反迫害和退党集会的现场直播节目，我是东方。那中共对法轮功持续的镇压已经十年了，今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为法轮功决议案立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恐吓、关押和酷刑折磨。在今天的集会上，负责起草的议员会公布决议案的正式成立，提交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核。今天来参加集会的法轮功修炼者至少有600人，主要来自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欧亚国家。现在在直播现场的是法轮功发言人张矮平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法轮功反迫害十年之路走到今天，你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呢，国际社会对法轮功从不理解到不了解吧，可以说到今天呢，我们看到国际社会对我们越来越的多人支持，包括从政府啊、非政府机关啊和国际社会，那么从这个欧盟议会啊到美国、北美，到这个南半球到北半球，那么大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么因为大家都愿站在正义的一方面。同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国大陆呢，中共呢害怕于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呢，把这个迫害呢变成一个低调的迫害，不敢公开的对法轮功迫害，但是这种残忍的迫害还在继续着。
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就是说法轮功在美国吧，在美国主流社会一般他们是怎么看法轮功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一个精神信仰的群体？
在这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特别是在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呢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了解了，那么呢也越来越多人出来支持，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国会山集会啊，有很多这个不同这个组织的人代表来讲话，那很多人我们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人，也很有些议员我们过去也没有接触过的，就是对法轮功的了解越来越正面，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法轮功因为毕竟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文化，一个修炼的打坐修炼文化，那么法轮功的这个基本价值呢是真善忍，而这个基本价值真善忍呢跟国际社会是接轨的，认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中国民族的一个基本价值，而且是一个全世界各个民族都认同这个价值观念，所以当对这个价值观念的迫害发生的时候，他们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迫害。
今天来与会的有9位议员发言，我想你刚才也在旁边听了，就根据我所记录的呢，就是比如说那个议员 Eliana Ross Layton、 Gaspar Ricas 还有 Scott 还有那个 Ann Cow、 Roscoe Ballett、 Lincoln Diaz Ballett、 Donna Rebecca、 Chris Smith、 Sheila Jackson Lee。 你刚才听他们，就刚才你提到的真善忍是一个普世的原则，刚才那个 Lincoln Diaz Ballett 的议员在说话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真善忍的意思，但是呢法轮功毕竟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一个修炼文化的一个东西，然后有许多佛家和道家的一些说法，你觉得在西方社会他们有障碍接受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基督教好还是古希腊的文明好，因为基督教它讲其实是仁爱，它这种爱其实本身也是慈悲，也是我们讲的善，那么古希腊文化里头也讲到这个，就是要真要人要做到社会公正，要有这个人宽容的这个精神忍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善忍这个基本原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普世价值，它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民族上的一个文化。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什么呢，今天很多议员提出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要是停止这个迫害的话，必须要针对这个共产主义这个体制，共产党在中共，因为要如果不解体这个中共的话，这场迫害是不能结束的，因为在目前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是一种邪恶势力，而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是一个邪恶的这个中共组织，他在这个用一个基于这个中外古今中外的一个最邪恶的方法在迫害法轮功，而且这种迫害是个全球性的。那这一点呢，我看这国会议员已经提到，而且他们也认识到了。
是，好，谢谢张亚斌先生。从最近几年来呢，从中国大陆到海外，亲身经历过酷刑折磨的法轮功修炼者是越来越多，男女老少都有，他们个人的真实故事呢，是中共迫害宗教信仰、迫害法轮功的例证。现场的记者欣然接下来采访的又是一位亲身遭受酷刑的法轮功修炼者，欣然。
我们现在要为大家采访的这位先生呢，是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副教授徐寅先生。徐先生他跟我讲呢，从1995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修炼法轮功，曾经在清华园的练功点呢做辅导员。那么2006年到2008年两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被抓捕，关押在劳教所，亲身经历了很多残酷的迫害。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这几年来的经历。徐先生您好。
你好。
您跟我讲，您是清华练功点的辅导员，那么为什么到2006年的时候他们才抓到您？据我知道，1999年开始镇压的时候呢，全国各地的很多法轮功学员，这个辅导员呢都被抓捕了。您能不能讲一讲当时您被抓的这个经历？
1999年以后吧，我虽然是清华大学的辅导员，但是后来公安给我定义为一般骨干，所以他还有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好的，学生都把我当成偶像来崇拜，所以我在那个建筑系教学生啊，就是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了，而且我是我们系的骨干教师，所以基于这些考量，他不能轻易再动我，因为我也没有任何把柄在抓在他的手里。再说我平时做得很好，同事对我也很好，我的学生也对我很好，包括甚至我的领导也对我很好，他们就是有理性的这些教授也在保护我，所以我没有当时被抓。
也就是说您在您的那个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很多的师生呢都从您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这个就是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
是的，因为在教学过程中或者在为人相处的过程和同事相处的过程中，我都是按照这个法轮功的要求来做的。比如说学生对我是非常的好了，非常尊重我，因为我对他们也很付出，我也很爱他们，包括我的同事，我的周围的同事也是这样，他们有什么很困难的问题、很棘手的问题，找别人不能解决，如果找别人不愿意帮忙，那么找到我，我是肯定愿意帮忙，他们都有这个影响。
其实我昨天呢是跟一些清华的学生呢聊过天，他们跟我讲呢，您获得了很多的褒奖在校期间。
是的，因为我从博士毕业留校工作以后，我就获得了很多科研奖，包括后来2002年就是破坏以后了，我还获得就是国家级的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个奖在清华也是很四年一次了，在清华也很少有教师拿到的。
那么2006年的时候他们抓捕您是什么理由呢？
他们实际上就是突然闯到我家搜查，发现我家里有书，问我练不练，我说还练，我正在练着呢。那么他就说你跟我走一趟吧，走一趟就没有回来了。
两年的时间，那么您经历的最严酷最严重的迫害是什么？
最严酷的迫害就是在团河劳教所，他们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壁一动不能动，一般的人一个小时就很难忍受了，他却让我每天要坐18到19个小时，持续了8个多月。这种那都是人要在那种状态下又不让你动，就要崩溃了那个精神。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信仰的是法轮功啊，我以法轮功的心态对待面对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有力量能够熬过这一段，也确实是因为法轮功我才熬过了这一段艰难时刻。
那么在您被关押的期间，家人和朋友还有在学校的师生和同事对您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我们的教师对我的印象和学生都对我印象非常好，听说我被抓都感到很震惊，第一个反应就是很震惊，怎么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好的老师，我们喜欢的老师被抓。我的学生曾经到处找他的老师，因为我正在上课，突然我离开教室，他在找我，到处找我。我一个研究生还买了东西，买了衣服去到看守所看我，这种我就感到很感动，感到很到受到一种鼓舞吧。
那么在您原来清华的这个练功点，有没有一些学生也遭受迫害的？
因为在清华大学学生遭受迫害是最严重的，因为最高的判刑10几年了，12年，有的有13年的。还有一个我的学生，就土木系工程系的一个学生叫张连军，他判了8年，那么他现在被迫害成植物人了，现在还躺在监狱里不放，警察不放他。
那么今天您站到这里参与这个集会，当年您在就是承受这个迫害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有这么一天？
是， 我在看守所或者在监狱传个劳教所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总有一天会出去，我出去的时候我第一个就要出国，我要到能够讲发声的地方去。正因为有这个心愿嘛，我很快就来到了美国。那么我今天站在这就实现了我这个愿望，我就要向世界，向各国正义的政府呼吁，停止迫害，制止中共再继续对法轮功这样作恶了。
好的，谢谢您，谢谢东方。
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有个重要的发言人，我们现在先把镜头转向发言现场。
Thank you so much. What an honor and a delight to be here with you on this beautiful afternoon, friends of Falun Gong.Falun Dafa associations, representatives of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mark the 10th anniversary this month of Beijing's official crackdown on the Falun Gong spiritual movement. Can you imagine a crackdown on a spiritual movement? Unbelievable. I was so pleas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on June 26th, House Resolution number 605, and it recognizes the continued persecution of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on, sadly,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ampaign to suppress Falun Gong and its spiritual movement.We now have up to 40 co-sponsors with plans to move this resolution forward in the near future. But as a former school teacher, I always like to give homework assignments. And your homework assignment, look at how many of you there are here today. We have 40. That's a good number of co-sponsors, but it's not enough. Please,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Get us one co-sponsor so that we can move this resolution along. Will you do that? And one must wonder why Falun Gong, which is a serene movement based upon traditional Chinese breathing exercises and meditation, has drawn such a frenzied reaction from the communist overlords in Beijing.Why has Beijing's massive propaganda machine spent the last decade denigrating Falun Gong as a so-called evil cult? You don't look like evil people, and you don't look like a cult to me. But we know the answer, my friends. Sadly, it's all too simple. Falun Gong stands for the principle of truthfulness, for the principle of compassion,for the principle of tolerance.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 the very antithesis of w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stands for. It stands for lies. It stands for brutality. It stands for intolerance. And so the party bosses determined a decade ago that the great country of China was too small for both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Falun Gong. For in their view, Falun Gong had to go. The methods that they used to eradicate Falun Gong have been particularly brutal. They seek extra-legal 610 office established to carry out the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has chilling precedents in such organizations like the Gestapo and the KGB. We know how the Gestapo and the KGB operates, and that's how the Chinese rulers are operating as well.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sent to prison. They've been sent to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s, and in a grotesque imitation of Stalin's Soviet Union, even to mental hospitals.In these dark dungeons of repression,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beaten, they have been tortured, and they have even been killed for seeking only to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conscience. Amnesty International, a worldwide respected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reports that during the year 2007, over 100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were reported to have died in detention or shortly after releas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as a result of denial of food, or medical treatment and other forms of ill treatment. The 2008 State Department's Human Rights Report on China notes that some foreign observers estimated that Falun Gong adherents constituted at least half of the 250,000 officially recorded inmates in re-education labor camps. These persons' only so-called crime was the pursuit of truthfulness, the pursuit of compassion, and the pursuit of tolerance. And many of these prisoners are close relatives of U.S. citizens and many U.S.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are here with us today. The long arm of Chinese official repression has even reached its tentacles upon the shor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by seeking to interfere with the exercise of basic constitutional rights. I just met with a gentleman before I spoke who was beaten up by such a group of Chinese thugs for expressing his right of free expression. And any Chinese diplomat who engage in coordination or assaults on an American citizen, such as the gentleman I just spoke with, who is exercising his right to free speech inside our country, well, that Chinese diplomat should be declared a persona non grata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sent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ay own America's debt, but it can never own our Constitution. There can never be an IOU, which means I owe you silence on the fundamental rights that we have as human beings. The goddess of liberty may have been brought down in Tiananmen Square, but the Statue of Liberty still stands tall, holding her torch of freedom held high. We must stand with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the Chinese gulag that are yearning to live free and yearning to enjoy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religious rights. My clear message to the cynical old men who rule Beijing is loud and clear. End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now. Release immediatel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Set the Chinese people free from the tyranny that seeks to bring them down. Thank you so much. Muchísimas gracias.
Toda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erms of pervasiveness, intensity, and cruelty, is the worst violator of human right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Not only do they persecute and torture the Uyghurs, underground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Tibetan Buddhists, and of course Falun Gong, they do so in broad daylight. And too man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gun to look askance and act as if it's not happening. We need to remind President Obama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human rights, trade and economic issues come second.
It is an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this afternoon. And although I am a Presbyterian minister, I 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my brother and sisters here today. And we speak with one voice. And that voice is clear. No person should suffer persecution, intimidation, or harassment on the part of their government simply because of their beliefs. No one should be crushed because of what they believe, regardless of what those beliefs are. We gather here today for a time of witness and a time of remembrance. Several years ago, Dr. Wenyi Wang was arrested at the White House for speaking truth to the Chinese president who was visiting. She was charged with a very harsh sentence. My wife and I and my daughters, several months later, knelt in front of the White House and were arrested, speaking out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Dr. Wenyi Wang be dropped. People said to us, Reverend Mahoney, you are not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I said, I am today. I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every person who is brutalized.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we had the honor of having the first African-America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serves as inspiration 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 lie cannot live forever. Your commitment, your dedication, your hope, your sacrifice, those who remain in prison will bring down the wall of oppression, and we will see justice in China.
在反迫害的十年中，突破中共的新闻封锁，让国内人士看到海外自由的信息，也让国内受迫害的民众消息传到海外。这里有一位幕后的英雄，网络自由联盟。去年缅甸民主运动，缅甸的消息能够传出来，今年伊朗大选之后的游行示威，有关伊朗的图像、文字、视频之所以能传递到海外，都离不开网络自由联盟开发研究的产品。美国主流媒体也因为伊朗事件而关注网络自由联盟，甚至直接呼吁奥巴马政府在财政上资助网络自由联盟。技术部成员比尔夏今天也在华盛顿 DC，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在镜头外连线采访。夏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全球网络自由联盟的服务对象是封闭独裁国家的网民，竞争对手也是封闭国家的网络封锁技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产品的技术特点是怎么样突破网络封锁的？
好的，我们破网软件是针对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呢，就是要能够在像中国这样的有网络封锁的国家，能够让网民能够自由地看到信息。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是要能够绕过这种网络封锁，另一方面呢，针对这些国家网民的特点和这些国家像中国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在家里、在网吧或者是在学校，这样不同的环境的话，那我们一方面是采用了高强度的加密，这样保证用户的这些数据的安全。同时加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可以消除计算机上浏览的痕迹，这样不同的技术能够方便这些不同环境的用户的需求，能够让他们自由地看到网上的信息。那我们这个软件它能够流行起来呢，像从前面的这些有八年当中的话，中国是每天会有几十万的用户会来使用我们的软件。
新唐人电视台720法轮功反迫害和退党集会现场直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